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老虎是山林之君，森林之王。如果时间追溯到农业社会以及此前的成千上万年，当时地球上的植被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可以说哪里有森林哪里就有老虎。然而在近一两百年内，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社会，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大大提升，现代文明的力量可以成规模地把整片森林推光踏平。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家园，野生老虎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面对日益濒临灭绝的老虎，人们是如何唤醒保护虎种的意识？我国是怎么加强东北虎和华南虎的保护？而人类又应该如何放虎归山，重振虎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如何保护野生虎。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征服能力大大的提升，到了二十世纪，持续了很多年的人虎之争已然分出胜负了。可以说，老虎的命运完完全全掌握在作为胜利者的人类手里。幸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赶尽杀绝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要保护老虎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老虎的数量激减，再不及时保护，用不了多少年，它将从野外消失殆尽，彻底灭绝。虽然老虎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对人类有一定的威胁，但是作为一个珍贵的物种，无疑它应该保留下来。更何况，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十二生肖之一，更是力量、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现在，老虎被认为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存在对于维持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但凡是有老虎的地区，则表明这个地区既有大面积丰富的植被，又有多种多样的食草动物。如果老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也就意味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良好。实际上，对保护老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对于老虎是否应该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仍然把虎看作是害兽，有些地方呢嫌老虎太多，有的地方则大价收购虎皮虎骨，更有些地方把老虎当作最重要的狩猎兽，企图从老虎身上赚取大量的金钱。由于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虎的各个不同亚种被当作保护动物的时间是并不相同的。我们就拿我国的主要两个虎亚种，东北虎和华南虎来说，相对而言，东北虎的处境似乎好一些，主要因为东北虎分布区域啊，地广人稀，猎之不容易，而且东北虎更早受到了禁猎的一点好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一些保护东北虎的呼声。1959年2月，林业部下发的文件《关于积极开展狩猎事业的指示》里，东北虎跟大熊猫、金丝猴、长臂猿、梅花鹿一起被列为稀有的珍贵鸟兽，不得任意捕杀。然而，在这个文件的另外一条当中，却又把老虎跟熊、豹、狼、野猪等相提并论。应鼓励猎民以根除四害的精神大力捕杀对人畜和农林作物有害的鸟兽。由此我们来推断，既然东北虎被排除在外，那么这里提到的虎显然主要指的是华南虎。到了1962年9月19号，在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当中，再次提到保护东北虎，把它跟大熊猫、野象等并列， 严禁猎捕，在其主要栖息繁殖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但是对华南虎的保护首先见于1973年5月公布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这个条例把东北虎和南亚虎，也就是孟加拉虎，定为国家第二类保护动物，而华南虎则被定为国家第三类保护动物。这两者的区别是，第二类保护动物禁止猎捕，而第三类保护动物则是控制猎取，每年猎取多少，在保证资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计划的安排。这虽然还没有完全堵住捕猎野生华南虎的口子，但是毕竟摘掉了害兽的帽子。其实当时野外的华南虎的数量已经相当的稀少了。我们来看数据，1980到1982年，广东昆虫研究所对两广、湘、赣等省区进行调查显示，粗略的估计，华南虎在大约2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总数大概是30到40头。您看看这个数据对比，因此在不到10年时间里，华南虎就从害兽连升三级，变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77年8月25号，农林部下发文件提出把东北虎列为国家第一类保护动物，把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列为第二类保护动物。这一次华南虎算是从黑名单躲进了红名单，不再属于猎杀对象。再到了1979年，有关部门再次提升华南虎的受保护级别，把它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且明文禁止猎杀华南虎。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宣布老虎不论亚种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动物，受到法律保护，明确规定杀虎者要受法律制裁。这是中国的老虎有史以来从未得到过的殊荣和优待。如今老虎受到法律保护，有了虎权，才算真正进入护虎时代了。话又说回来，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保护呢？在生物学上，指的就是将这一物种的基因传承下去，而不是做成标本送进博物馆里。在这方面，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可以说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经验。为了防范野生动物的绝种，动物园可以建立种群，大力的繁殖，让它绵延不绝。像蒙古野马、欧洲野牛以及麋鹿都是有了名的先例。如果没有动物园的残存者，这些珍稀物种啊，恐怕早就已经灭绝了。所以在虎的保护方面，人们也寄希望于动物园能够肩负起保种的任务。在老虎被承认为一级保护动物的20世纪70年代，人工饲养情况又如何呢？北京动物园有一份调查，1976年，我国40多处大小动物园一共养了94只东北虎，再加上少数没有统计到的小园，总数大概是100只左右。另外，国外的很多动物园里也有东北虎。根据1975年的统计，美国和加拿大的动物园饲养的东北虎数量已经超过200只。欧洲和其他地方也饲养了200多只，不少欧美动物园都饲养东北虎，最多的是东德的莱比锡动物园，一共养了27只。当时伦敦动物学会出版的国际动物园年刊的调查数字是东北虎450只，分别饲养在100家动物园里。到了1986年，也就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东北虎列入世界10大濒危动物之首的8年前，经过专家的调查论证，国家决定在东北虎的故乡黑龙江省完达山脉的虎峰山脚下的横道河子饲养场场址创立中国猫科动物繁育中心。这也开创了人工大群饲养、繁育、保护、研究东北虎的工作。当时69间条件极其简陋的虎舍和国家林业局在北京、大连还有国外精心挑选的5只纯正的东北虎种虎，就是繁育中心的全部家当。从1987年到1992年，短短6年间，繁育中心竟然繁殖成活了79只东北虎， 再到了2004年，横道河子的东北虎种群已经有五只扩大到了将近400只，堪称世界最大的老虎种群。这样看来，人工饲养条件下的东北虎已经不用担心绝种了。相比之下，华南虎的处境相当的堪忧。1986年11月6号，湖南省东部的安仁县一只华南虎幼虎被铁夹捕获，因为伤势太重了，15天以后死亡。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看到野生的华南虎。后来有关部门在华南虎的历史分布区相继建立了广东粤北、江西宜黄、浙江凤阳山和百山组以及罗霄山等自然保护区。但遗憾的是，在历次的野外调查里，再也没发现野生华南虎种群存在的确凿证据。此外，所有保护区的森林面积平均不到100平方公里，这根本不足以支撑华南虎种群的生存。更让人痛惜的是，非但野外华南虎踪迹难寻，人工饲养在动物园里的华南虎数量也远远不能跟东北虎相提并论。华南虎是中国独有的虎种，在国际上也叫中国虎，所以与东北虎广布世界各地动物园不一样，外国动物园饲养的华南虎数量非常少。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据说只有缅甸的仰光动物园、苏联的莫斯科动物园还有罗斯托克动物园等极少数几家饲养着寥寥几只华南虎，这还都是跟中国交换得到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更糟糕。根据1978年国际动物园年刊统计，除了中国的动物园之外，世界上只有苏联的莫斯科、日本的多摩两家动物园一共养着五只华南虎，而多摩动物园的三只华南虎的血统还有问题。当时国内动物园里的华南虎也不多。中国华南虎的圈养开始于1955年，当年是从四川野外捕捉到一只雌性华南虎，取名叫猛子，谱系号是一。后来一共从野外捕获了18只华南虎，分别在上海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等单位饲养。到1963年开始有繁殖记录了。在这18只野生华南虎里，有繁殖记录的有6只，其中2只雄虎、4只雌虎。自从上海动物园的雌虎小福在1983年前后死去以后，现存的所有圈养华南虎都是这区区6只野生虎的后裔，其中26号雌性华南虎一共产下了14胎，共34只幼崽，堪称华南虎家族里的光荣妈妈了。为了拯救华南虎，1998年福建省龙岩市建立了梅花山华南虎繁育中心。2000年8月又在上杭县步云乡马房村茶盘洞建立了中国龙岩梅花山华南虎园，用以保护和恢复华南虎种群的宝贵的种质资源。经过了艰苦努力，中国的华南虎种群从1995年的50只左右，到2011年首次突破了100只，后来几年又迎来了一轮新的增长。根据中国动物园协会的数据，到2018年我国圈养华南虎已经达到160多只了。华南虎自然繁育以及人工辅助技术已经很成熟，如果单从数量上来看，倒也是能令人略微的放心了。不过对于保护老虎这个目标而言，人工饲养只能成为一个延续老虎命脉的应急手段。各种缘由也很容易理解，动物园里的老虎因为缺少基因的多样化，在持续不断的近亲繁殖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的弱化甚至退化现象。比如1991到1996年，重庆动物园曾经对6只雄性华南虎进行了10次人工采精，没想到的是，精液品质的检查结果令人是瞠目结舌，无精子一例，稀少精子3例，精子密度很低的有6例，全部为死精子的还有7例。对此，一个理想的调剂办法就是经过若干年和若干代以后，为动物园的饲养种群增添一些新鲜血液和远源基因。为此， 中国猫科动物繁育中心就曾经在2003年从德国买了两只纯正的东北虎母虎。这两只母虎的谱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苏联交换出去的。但华南虎没有这样的外援啊，所以只能从尽可能的降低近交系数上来动脑筋。有关部门从1995年开始启动建立了华南虎谱系工作。现在谱系已经记载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数百只圈养华南虎的详细的亲缘关系和饲养状况，为圈养华南虎的优生优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支持。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工饲养下的老虎啊，在某种程度上是徒有其表。什么意思呢？在经过了若干代以后，在动物园里出生长大的老虎长期圈养等着喂食，已经失去了它嗜血的野性。有人曾经把一只活兔子丢进虎笼里，没想到老虎不仅不去吃，反而躲开。给它断食了一天以后，第二天老虎才在饿极的状况下捕食了一只，吃下了兔头。而再次试验时，老虎吃掉了整个兔子，但是还嫌兔子脏，叼到水池当中洗了洗以后再吃。老虎独自生存的本领是越来越退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所以这就显现出了放虎归山的必要性。因为这样可以期望用圈养的动物重建野外已经消失的种群，也可以用来使缺乏活力的自然种群复壮。我国的放虎归山啊，尝试开始于1996年。这年元旦，中国猫科动物繁育中心在哈尔滨松花江北岸建成了占地 96.6 万平方米的东北虎野化基地，取名叫东北虎林园。工作人员把野鸡、野鸭、活牛、活羊这些活物用工作车运抵野化区内投放，任老虎猎捕。经过人为投放的一些活动物进行野化训练，圈养散放的东北虎具备了自己捕食的能力，从鸡、兔、羊再到牛都可以扑杀，可以说野性正在重新回到这些东北虎的身上。相比之下，处境更加危险的华南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2002年，国家林业局批准了华南虎野化放归项目。2003年的10月9号，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华南虎被送往南非林波波省马克帕尼的临时营地，接受为期一年的适应性训练。2004年的9月8号，两只华南虎被运往南非自由省菲利普利斯老虎谷保留地。一个月以后的10月29号，第二批两只幼年华南虎也被运往南非。就这样，在短短的10年间，在南非的华南虎不仅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还恢复了捕猎的基本技能，而且成功繁衍出了后代。到了2013年，种群数量从最早的两批四只发展到了15只。可以说，这次跨国野化项目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10年，国家林业局又把湖北宜昌五峰后河、江西资溪马头山、湖南常德石门湖平山三处自然保护区作为华南虎的放归自然试验区，并且将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基地扩建为华南虎野化训练及种群复壮基地。2014到2016年又相继批准建立广东清远长隆和江西资溪县九龙湖、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三处华南虎繁育及野化训练基地。这些让人们对圈养华南虎的野外放归保护充满了遐想。当然，野化的养殖虎和真正的野生虎毕竟还是不一样。野生虎与养殖虎的最大不同在于，正常的野生虎非常怕人，它对人类的各种声响和气息非常警觉。野生虎但凡伤及家畜，也都是发生在山里的食物枯竭的非正常环境下。但反观养殖虎，从小就知道只有向人类讨要食物才能生存，所以一旦野放就存在伤人吃家畜的危险。尤其是华南虎的潜在分布区处于华南的人口密集区，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现成的能够满足华南虎种群野外生存需求的栖息地了。 总而言之，老虎是最容易保护也最不容易保护的物种。作为进化最成功的食肉动物之一，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它的种群就会快速增长。但是老虎位于生态系统的食物链顶端，又很难保护，要维持野生虎种群的长期生存，栖息地必须面积足够大，而且食物链健康完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虎豹等顶级物种的保护都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业。保护它们实际上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生态文明程度以及社会各方面认知的考验。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